好的，我们刚才比较是有系统的一些来讨论了一下所谓的信心啊，让我们知道真实的信心呢，那它其实如果一个人有真实的信心，他自己本身一定会是一个可以不但是去信任信赖这位神，而且呢他也应该可以是被神以及被周围的人所信任信赖啊，那这是真实的信心，也是真实的信仰，以至于这样的人呢，他必定应当是一个诚信的人啊，那如同我们的主是一位诚信的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我们就接着来看一看诚信真实啊，那当然有一部分的东西呢，可能在诚信方面会跟信心有一点点的重叠。但是诚信和真实呢，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个名字啊，所以我这边自己是一个另类的称呼啊。真实这边的这个形容词呢，也就是我们跟我们常常所谈到的真理啊，那跟它就是从就真理呢这个名词呢衍生出一个形容词叫真实啊。好，那我们一同再来回顾一下这个主题啊。好，这个诚信真实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啊。这是在启示录19:11，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什么？”
公义，
好，这个公义是我们明天要探讨的主题。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已经有两次，这边让我们看见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17章，啊，神要借着他所预定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是不是？啊，所以这边呢，都看到。公义啊，审判所凭着的公义呢，都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在认识信之后，我们就要来探讨什么是公义啊。那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啊。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啊，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啊，他必用铁杖辖管。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哈，请大家特别注意哈，铁杖辖管，辖管原文做什么？牧羊哈。所以这个观念呢，请大家千万要注意哈，是牧羊，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诚信真实在希腊文原文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第一个字呢就是 pistos， 诚信的啊，他从 pistis 的字根 piso 衍生出来的。这个 kai 呢就是并且的意思啊，这个 alathinos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实的这个形容词啊。那这是我们主耶稣他被称作是 pistos kai alathinos， 他是被称为诚信的并且是真实的。是在2011年，我记得我去这个是去长春吧，哦，东北长春。然后呢有一个传道人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个大教学的教授问了，他说为什么其他的宗教的爱可以包容基督教的爱，但基督教的爱好像却不能够包容其他宗教的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啊？有吧哈，我们基督教的好像是特别排他性特别强哈。啊，为什么其他宗教的爱可以包容基督教的爱，而基督教的爱却不能包容其他宗教的爱呢？啊，当时这位传道人问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的回答说，其实它的原因就只有在一个字，就是在于真，真，真假的真。 基督教信仰的精神是求真，基督教信仰所追求的就是真理，正因为求真，在真理的寻求中就不能包容虚假，因此呢，在求真之中就表达了强烈的排他性。如果基督教也跟其他人，哎呀，反正所有宗教都一样啦，反正只要做好事就行了，那就没什么排斥可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信仰却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今天上午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让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信仰是根据历史上的真实性，以至于借着神为我们所提供的可信的凭据，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是真，不但是真，神也要求我们有一种求真的精神去认识他。所以旧约和新约你仔细去看啊，我有时候问弟兄姐妹或一些传道人，如果你用一个字来表达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那个意义和价值，请问你会用哪一个字？有人会用爱，有人是用约，都有他的考量。好，那但是呢，在我自己几十年信主的经历当中，我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体察，我觉得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就在于那个真，只有在这个真的基础上，那爱就有了意义，那个约也有了意义。在我所工作的医院，实际的他们的这种义工啊，每个礼拜都礼拜三还礼拜四都有，大概有七八位十几位的哦，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组织起来去探访啊一些年老无辜的啊就孤独的病人啊，住在啊这种疗养院里面，那很有爱心，对不对？是非常有爱心的。那我还认识十几年前意外当中认识的一个一个女士啊，这个女士她是因为可能家庭暴力就到了收容所，就到了我们教会附近，正好来到教会我们认识了，然后之后呢稍微帮了她一点点，后来她就回去，然后后来我们就失联了。等到十几年就大概前年之后吧，我们再碰到面，无意中碰到面的时候呢，那我们发现呢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会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呢？因为早几年呢他患了癌症啊，那经过了一些治疗之后呢，那暂时的好一点之后又继续的复发。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他到了教会，某一个教会啊，不是我们教会，是某一个教会，然后去寻求帮助。那我们基督徒对他的帮助是啊，我会好好为你祷告的哈，你要相信主，好好相信主，主一定医治你的啊。然后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哈。然后呢，可是他那时候正是在一个很大的困难中，所以后来呢是慈济的佛教徒帮助他解决了他当时上面的一些的重要的困难，所以呢他就蒙受了慈济佛教徒的帮助，他们的爱，以至于他也成了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那如果其实不是如果或者我们先用如果来说，如果呢他虔诚的成为了虔诚佛教徒，到最后呢等到他死了那他去见神的时候那我再附加一点，照他所说，原来呢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其实他有信主了我们之后，但是呢后来在他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教会给他的支持是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信心神会帮助他，结果神就借着佛教徒去帮助他了 啊，结果他就成了一个佛教徒了。等到他有一天他死了，面对这位神的时候，你觉得佛教徒的爱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呢？但是你又不能说他真害了他，因为他佛教徒的确是帮了他呀，是不是？所以你说爱好，他如果没有在一种永恒终极的真理的角度上来看，尽管爱是很好，但是爱有的时候在真相显明的时候也有它很大的副作用的，是不是？所以基督徒就我们整个信仰当中，从旧约一开始，神就不断地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所信的是独一真实的神，啊，是这一位真实的神，啊，你不可以去拜偶像，啊，不但是不可以拜其他那种外邦族、外族的这种偶像，甚至你去做一个像，你说神啊，我们看不见你，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代表耶和华神，然后来拜他，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再算，你把它再不管你把它怎么当作耶和华神，他耶和华神，他永远不会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也永远不会是他，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旧约，你想想看，这个教导是在3000多年前呢，啊，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的时候，那时候。明治未征，天上打个雷，哇，以为是天上的哪个神发怒了，地震了，是不像地牛滚了一圈啊，哇，很害怕，总要来祭天祭神，对不对？出于一种恐惧。但是我们神看不见呢，看不见怎么能表达对他的敬意呢？那只好找一个东西来代替他，这是我们的人的本性，任何宗教的本性。然后呢，我们说神的啊，我看不见你，但是我用这个东西来代替你，我把最好的东西都献到这面前，表达我对你的敬意，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永远不是神，神也永远不是他。你看3000多年前的神就这样子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不要落入一种虚假，这不是人的宗教所能带出来的。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很多，今天我们神的作为都是远超过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在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乃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实的神。整个圣经的教导都在教导我们要怎么在真实中来认识这位神。只有在真实中的时候，这个爱，神的爱才成为有意义，对不对？哦，讲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对爱的概念哈，也是模模糊糊的。我曾经这样子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他们明白，你们看看你们明不明白哈，我说神在圣经中自我的启示，他的属性，当然我说的属性不是哎呀神是伟大的，神是荣耀的，用那些形容词来形容，我说是用一个实质的性情来实质，神是什么，这种的经文不多，对不对？神是什么？从圣经整个教导我们知道神是什么？神是什么？那自有拥有都是形容词来形容这位神，就他的本质而言，神是什么？神是爱。还有呢，神是什么？光啊，大体上其实就这两种。公义都没有说神是公义，说神是公义的啊。所以神的本质本体就是爱，既然神是爱，神不会说是头身体脚是爱手不是爱吧，不会吧，对不对？换句话说，从这一位神他所做出来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源于他本性的爱，对不对？所以我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从神对以色列人吩咐来杀灭迦南七族的人连婴孩都不留而看出神的爱？我们总是把它想那是神的公义哈，但是神之爱它是100%的，所以当他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理论上一定还是源于他的爱，是不是？
对，是。
对。但是做出来的结果又好像不是爱，对不对？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爱对爱已经有一个先存的观念了，以至于当神有那些作为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出那也是神爱的作为。我们就把它归于成另外一个属性，可是神不可能就像我说的头啊身体是 是公是爱，手所做出来的有的时候不是爱，神不是会这样子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开始要调整，真正按着神他看自己来看他，而不是按着我们人所在的位置看这位神来看神，明白这两者的差别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认识这位神，却没有站在神的地位上来认识他自己，以至于我们的认识常常是带着一种自我的偏见与偏差，而没办法真正去认识这位神。所以你能从迦南七族的被吩咐击杀中看出神的爱吗？很难，是不是？我兜出去很简单的帮你们介绍一下，我用最短的时间来稍微解释一下。圣经让我们看见，人其实没有救恩都是罪人，都要面对审判。但是呢，有一种人比另外一种人稍微好一点，什么样的人呢？比起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呢，一个不到期而死的胎还比他好一点，是不是？是不是？他将来面临神的时候，虽然他也是个罪人，但是至少他没做出那些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对基督徒的审判是按着生命来看这个人，但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圣经总是有一句话，神按着他们所行的去报应他们，对不对？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我不到期而死的胎还比那些行恶的人要更容易在神的面前好过一点，是不是？所以你想想看，对一个迦南七族那时候恶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们所犯的罪，甚至能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献给神，他们那种之间的淫乱，那种暴力，那种东西，按照当时那些历史学家所发现出来的文物，他们已经可以说恶到极点了。所以一个婴孩，你在婴孩就按着神的命令被击杀了，比他生下来长大做了很多的恶事，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这个婴孩可能还好一点，你明白这道理？当然神吩咐他们做这个事情有另外的目的，因为神他要让以色列人，也是让我们后世的人知道，当你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当你面对到很多的罪与试探试探的时候，你一定要除恶务尽。你如果在恶上给他留下一点点，或者因为怜悯，或者因为有一点点好处而软了心，没有去真正杀绝的一切的恶的话，这个恶等到逮到机会他就来反噬你。事实上以色列人是不是当时进了迦南，他们舍不得杀尽，对不对？以至于最后他们的结果，圣经不断地提醒他们，结果他们的儿子娶了外邦人的妻，外邦人娶了他们的女儿，结果他们就跟着去拜外邦人的偶像，是不是？明白这道理？所以那个是大布局，神要他们这么去做，这是一个教导的功能。不过呢，在同时呢，神也不是违反人性的神，所以这些婴儿的死，其实从终极永恒的角度来看，真的比到他们生下来再去犯很多的恶，可能他们早一点死，从一个角度来讲，或许，我只能说或许，还是一个恩典。你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要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神，这也就是求真。我们不能为自己找出一大堆理由，神这么做那肯定不是出于他的爱，那一定是出于他的公义了。我们常常的解释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明天我们就要来谈公义，到底神眼中的公义是什么。不过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真实。尽管真实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残忍，但是到那真相显明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相对来讲还恐怕不是那么的残忍。很多有时候看起来，哎呀，像慈济那种爱看起来很好，但是有一天人在那种迷途之中再去面对这一位神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爱并没有真正在他的身上造成永恒的意义，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认识，知道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在哪里。我在那边常常跟一些的大学教授访问学者，他们到那边去做交换学生，跟他们谈信仰， 我谈信仰第一步踏进去，我就让他们认识我们信仰今天太宝贵了，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是神在自己在历史中接轨，让我们知道他的可信性、可信处。而且这一位神教导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必须要寻求真实，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如何，然后按着这真相，我们知道该怎样在地上行事为人。就他们很多人反倒很容易的就接受认识这个信仰。真的，我们信仰最宝贵之处就在于这个真实。我们后面马上要听到，不然我也不用讲这个信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是神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宝贝啊！那是的，但是正因为是求真，所以求真之中有很强烈的什么排他性。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真实的本质里面所要求的是什么？绝对的真实，包含了一点点虚假的真实，它就不再是真实了，对不对？但是呢，虚假可以包含很多的真实，但不管你包含再多真实的虚假，它还是虚假。这就是真实跟虚假当中在本质上的强烈的排斥性，对不对？那就好像光明和黑暗，你不可能有一个地方光明跟黑暗一同居住在那里，是不是？哪里有黑暗，那有光明，那里就不会再有黑暗。光明和黑暗不可能同时存在一个地方，真实也虚假，在这属灵的世界里也绝不能互相妥协。而我们的神他就是光，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光明的神却能够为人的好处隐藏自己，隐藏在黑暗里，因此他被称作是一位自隐的神。你记不记得圣经讲到神在黑暗里，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我们的神就是光，因为光明的神为什么要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吗？啊，当然不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读到经文，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当我们仔细想一想，神就是光，在我们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吃了之后第一线发现的是什么事情？赤身肉体，对不对？你知道赤身肉体的人在一起最怕见到的什么？最怕见到的就是光。今天按照属灵的实际来讲，在没有得救以前，其实我们都好像赤身肉体的人，是不是？赤身肉体的人在一起最怕见到的就是光。换句话说，如果光不隐藏，谁要隐藏？谁要隐藏？你我就要隐藏，是不是？我这样讲你们懂这意思吗？你有时候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有一颗大石头，然后你把它突然一翻开，看看里面的小虫怎么样，有没有玩过？啊，你一翻开那小虫是不是，哎呀，看到光了，哇，赶快钻，拼命钻，拼命钻的躲起来，是不是？你记不记得启示录也有这么一幅的景观，当神的威严要显露的时候，大山啊倒在我们的身上，小山啊遮蔽我们，来躲避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面貌，是不是？其实真的，如果神不隐藏，恐怕需要隐藏的是我们。但今天神是光，但他却为了人的好处能够隐藏自己，而被以色列称为是一位自隐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生命，一位生命的主，能够为了人的需要来经历死亡，而被称为一位舍己的主。这是一种在舍己中发出生命的爱，犹如从黑暗中照射出来的光芒。这舍己的爱也正是那一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神他的性情。作为这样一位神的儿女，作为这样一位主的跟从者， 我们的信仰也不容许我们包容人的虚假，但我们的信仰却要求我们为活在虚假中的人舍己。因为我们的主也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为我们而死，使得我们得以认识神的爱，也得以认识他性情中有份。圣经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为什么要说清洁的心呢？因为有一种心是不清洁的。为什么要说无愧的良心呢？我怕因为有一种良心是有亏缺的。为什么要说无伪的信心呢？因为有一种信心恐怕是虚伪的。在这里所要求的其实就是诚信真实，缺乏了诚信真实恐怕就不是真正的爱，离开了诚信真实就没有永远的爱。不过就像我之前提出的，这不是要我们去检验别人了，是要我们来查验自己。诚信真实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这四个字对基督徒来说，它不是一个教条，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理想，它乃是我们所跟随的主的一个称呼。让我们来从字的角度来认识诚信真实所带来的意义。这个诚信的这个字 pistos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一些，新约使用过67次，8次被翻译为信实的，用来形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7次被翻译成为可信的，用来形容神的话语，多次被翻译成为忠心的，用来形容神的仆人，这个字也被用来形容我们信徒。主观方面我们已经知道诚信表达了一个可以去相信他人信任他人的特质，换句话说他不会轻易去怀疑别人，他愿意去相信人去信任人。客观方面这个字表达了一种可以被他人信任被他人信赖的特质，这我们都讲过了。那所以一个诚信的人不但可以去相信去信任他人，他也可以被他人所信任信赖，以至于他可以有机会与别人建立一种互相信任互相信赖的关系。神他自己就是一位诚信的神，一位诚且信的神，他不仅在他的爱里以诚实待我们，他在他的爱里也包容我们相信我们，我们纵然失信圣经说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的诚信不是相对奠基于在人也要对他诚信的基础上，他的诚信乃是奠基于他自己生命的素质，换句话说他的诚信乃是奠基于他自己的所是。我是那我是，我们和本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但原来的意思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我是，也就是那过去就是现在仍是将来也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生命实际。正因为此神的诚信是绝对的，他的诚信不会因人的缺乘乏性而改变。今天神在他的爱中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真正拥有他的生命，那么他的诚信也必定会是我们生命的品格，他性情中的诚信也必定会是我们生命的信心，对吗？嗯。不过要注意，在这里所要求的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诚信的人，不是要去做一个诚信的人啊。你有没有看过？有的时候你认识一个朋友，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很诚信的待人，所以你就很诚信的待他，跟他做生意、交朋友，哎，结果他用诡诈待你，那你有很多的损失。你想想，就赦免他吧，还是继续的以诚信待他，结果过不久他又 用诡诈待你，让你又有更大的损失。一而再，再而三，请问你还会用诚信待他吗？这种人哪配做朋友？让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让他好好的学一点功课啊。不过是的，你发现如果你去做一个诚信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的。但这里所要求的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诚信的人，而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诚信的人，要我们是一个诚信的人，要我们持续是一个诚信的人。你去做很辛苦，如果你就是你所行出来的，那是不费力的，是吗？这换句话说，是要求的是你生命的实质有真正的改变。这就好像忍耐，然后别人讲你一句话，让你受到很大的伤害，你说还是很久忍耐，然后我就压住自己，我就忍耐忍耐忍耐，一天两天，里面这个越来越热，越来越，有没有这种经历过？别人或者是对你的误解，或别人跟你讲了一句很不真实的话，让你里面很过不去，很难受，然后你说爱是很久忍耐，你就拼命的在那里忍耐忍耐忍耐，有没有这种经历？有。但是就像我常说的，如果你觉得你在忍耐，其实那已经不是忍耐了，那严格的说叫做压抑，你在那里压抑自己。真正的忍耐恐怕你自己都不觉得你在忍耐，它是很自然而然的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上的学习和教导，爱是很久忍耐，所以呢我要学忍耐，我要去追求爱，我就必须要忍耐，碰到不好的事我就拼命忍耐拼命忍耐。但是就像我说的，等你知道你在忍耐拼命忍耐的时候，那个忍耐已经不是真的忍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学属灵的功课，我们常常就按着这个方式去学，爱是很久忍耐，我就努力的学着操练忍耐，操练得很辛苦，但是却看不出那种的忍耐不是真的忍耐。当你这么努力的去那样去忍耐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真正操练到忍耐，你还多犯了一个罪。我说这叫虚假，这姐妹很有灵性，是虚假。因为你没有忍耐，但是我们却努力的去活出一个忍耐的样子，是不是像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中所做的努力呢？所以我常常说打这个比方，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就像是吹气球，我们追求生命的长进，果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看了之后，等到吹了个大气球，看越来越大，是大了，可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方方正正呢，可是怎么是圆的呢？哎，看看旁边有一个方的框子啊，空的，我就把我这气球塞进去框子里，哎，就塞进去之后一看，我果然也是方的了。等到什么时候一拿出来，嘣一下又变成圆的。有没有像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的追求啊，好像学了那忍耐，等到环境一起来，嘣一下就爆炸了，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真的，属灵生命的追求，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一直不断的靠着去努力，如同一个孩子想把三年的饭一年就吃完，然后长三年，但是属灵生命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一种洞察，真的神没有要我们去做一个诚信的人，他要我们去成为一个诚信的人，以至于你的生命的诚信是一种自然而然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这父神，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位诚信的神。诚信的神在他自我启示与行动的作为彰显中，我们得以认识到他在爱中的诚信真实，并得以在这种认识中产生一种对神的信任信赖。这是我上午问过你们了，对不对？好，然后所以这些呢， 我们就跳过去，知道对神的信任信赖啊，这是这个信心当中自然而然会有的一个结果。而且当你真有这种信心的时候，也就会被这一位神所信任信赖。所以这种对神信任信赖与被神信任信赖的关系呢，这种实际呢，其实就是一种劝信说服而有的实际。那这被称之为 pistis 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翻译的信心或信实。而行在这一种信任信赖中的动作，约翰称之为 pisteuo，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相信。我们就如同今天之前所说的，中文的相信或英文的 to believe 都不能够准确的来表达希腊文的这一个 pisteuo， 也就是相信的这个动作和含义。按照学者，他说这个动作实际的含义比较接近于英文的 to trust 以及 to entrust， 啊，去信靠以及被信靠，啊，也就是信任和信托。这是一个经由劝信说服而能信任信赖、信任信托的动作。所以约翰福音在3:16说，那些凡持续信任信托向着或向内进入神儿子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可是什么是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种对神的认识，约翰称之为生命。如果加上语法家 Robson 的文法注解，在约翰福音17:3这里，这个生命应该是持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再加上一点字义专家 Vincent 的一个注解，他说生命应该是持续的经由学习，并且更多更深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位学者在约翰福音17:3的注解，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真是惊人，永生竟然存在于知识中，或更确的说呢，是存在于对知识的追求中。当然他这里所谈的知识是指的对神的知识。当然保罗事实上也赞同这样子的说法，他说这新人是怎么样来更新呢？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也讲过，信心诚信最重要的特质，它就必须要是真实，真实。所以它的这一个形容词 Pisticos 的这个呢，它就是被翻译成为真拿达香膏的真。所以诚信在对神的信任信赖且被神信任信赖的关系中所要求的就是真实，离开了真实就没有诚信可言。而我们信仰中的诚信就是要与一位真实的神发生真实的关系，这是一种劝信说服的关系，也是一种具生命属性的关系。在这一种关系中，使我们能够在真实中以诚信来面对我们的神，也能在真实中以诚信来面对周围的人，也能够在真实中以诚信来面对自己。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它要求人活出这一种信仰当中的真实。那你说诚信真实的诚信已经是真实了，那后面这个真实跟诚信所谈的真实又有什么关联呢？真实这个字呢，它在希腊文当中叫做 alathenos、哦、你看它的字根，它在新约中用过28次，其中有28次中有23次是老约翰使用的。老约翰这有10次呢用这个字来论到神或主耶稣，有2次来描述那真光，在启示录的末了有3次用来描述神的话。或许呢在约翰年老的时候，他越来越看见，也越来越明白真实在基督信仰中的重要性。 真实这个字呢是由另外一个形容词叫做 alathes 衍生出来的、alathes 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就是纯正真实的。按照 Strong 的字典呢，这 alathes 呢就是不隐藏、不遮隐暗藏的，因为不遮隐暗藏所以它是一个纯正真实的、所以在原来这个真理这个字呢它是用负面的表述，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没有在遮隐暗藏，换句话说它带着一种真相的含义。那这个字呢就是不加上遮隐暗藏衍生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字所表达的真实呢是一个不遮隐暗藏的真实。这个字呢所衍生出来的真实呢也就是我们说诚信真实中的第二个字的真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呢？是具有阿拉塞斯的真实，用我们的话来说，真实也就是诚信真实的这个真实呢，按照原来的意思呢，它又接近一种具有真实的真实啊，它是具有真实的真实啊，因为它的前身呢，这个词就是阿拉塞斯，就是真实的意思 ，inos 的意思表示它具有这种特质的真实。所以它是一个真具有真实的真实，换句话说呢，它不但是一种具有不遮隐暗藏的真实，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真正实在名副其实的真实。 OK，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个特性。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者之中所表达的不同的诚信中真实中第一个字诚信啊，注意哦，诚信所要求的真实呢可以说是一种忠实可信的真实，而在诚信真实中第二个字这个真实呢所要求的真实是一种不遮隐暗藏名副其实真材实料的真实。换句话说第二个字的真实所要求的是一种里外如一光明磊落的真实，而诚信真实的第一个字的诚信所讲的真实呢，它因为是一种忠实可信的，所以它是在一种诚信关系上的真实啊，就是比如说你和我都很信任，我现在卖一瓶酒给你，卖一个古董给你，你因为知道我是可信的，所以你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这种关系上因着信任而有的真实，这是诚信当中所要求的真实。但是后面这个真实所要求的真实是一种本质及诚实上的真实，这种本质及诚实上的真实所注重的不再，注意这句话，不再只是别人看你是否是真实，也不在你自己看你自己是否是真实，乃是在神的光照下所显出那种本质及实质上的真实。圣经的用字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我们常常把人看他真实，我自己也觉得真实，大概我就是真实的吧，但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人却寻出许多巧计，人心比万物真的是都诡诈的，很多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是故意欺骗自己，还很非常的相信自己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对的，这种就是尤其在这种宗教的环境里，耶稣所在的那个世代，文士法利赛人那一种强烈的自以为对自以为义，其实在今天又何尝不然。因此与这个字同根源的阿拉这样，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真理这个字，按照学者的解释，真理这个字表达了事物表面底下本质的实际，是事物显然且名副其实的实质要素。主观方面，真理这个字表达了一个纯正真实，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真实，而且是人格特质上的真诚性以及完整性，因此呢这个字也常常被翻译成为诚实。 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呢也就是跟真理是同一个字，是一种不遮掩暗藏。这是从主观的方面讲，所以它被翻成诚实。从客观的方面，它表达事物表面底下的真实，所以它是被翻译成为真理。所以这个字可以客观的表达真理，可以表达主观的表达诚实。好，所以对这个字我们有一个认识。约翰说，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拜他。这真正拜父的，其实原文只有两个字，真实的敬拜者。神在寻找这样真实的敬拜者，啊，按照原来的意思，啊，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来的意思是，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真实的敬拜者来拜他。是的，父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这不是虚假的敬拜者，乃是真正实在、名副其实的敬拜者。真实的父要寻找真实的敬拜者，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就是那些用心灵和诚实真正敬拜他的人。因为这一位真神敬拜你，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个真其实就是这真实的同一个字，独一真实的神，还要寻找真实的敬拜者，而那认识这独一的真实的神，这就是生命，关乎你我在永恒中的位置。那当然，我们回到世间的角度来讲，主耶稣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到底是诚实还是真实呢？很多新的翻译本都用把这地方翻成必须用圣灵和真理来拜他，或是必须在圣灵和真理中来敬拜他。那到底是诚实还是真理呢？这个地方从我们刚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讨论这个字的字义，我们晓得真实的敬拜者在心灵和诚实或真理来拜他。这个真实的敬拜者必须在真实之中来敬拜他。这里的真实呢，必定包含了客观的真理，也包含了主观的诚实。好，虽然我们和本传统是用诚实来翻译这个字，要在心里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虽然新译本可能是用了真理来拜他，可是严格的说，在这里原来表达的意思，你如果只是翻译成为诚实或翻译成为真理，都可能不足以说明主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和诚实两者在对神的敬拜中，其实严格的说是无可分开的。一个拥有真理却不以诚实敬拜的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敬拜者，是不是？
是。
但是一个拥有诚实却没有真理的敬拜者，与敬拜其他的鬼神、异教徒或迷信的人又有什么两样呢？换句话说，在这地方，这两者是不可脱离的。对于一个追求真理、传讲真理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不仅仅应当有客观真理的事实的实际，也应当有主观纯正真实的品格。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个宣称拥有外面客观真理事实的信徒，也必然应当具有里面主观纯正真实的情操。当我们宣称我们拥有真理却不能内里诚实，那就是自欺欺人。好，这是我们从这两个词当中，我们起码从它的字义，从它的使用，我们要有起码的认识。所以你可以看见诚信真实 诚信也是要求真实，真实也是要求真实。其实这两个字可以说是神透过信心把我们带到生命的完全的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他先从诚信里的真实，一种关系上的真实，一种信赖关系上的真实，透过与他的关系，在我们生命上至终把我们带进一种本质上的真实。明白这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前者啊，没想去认识神这个信在我们身上与我们产生一种实质的关系。但这个关系不是那终极的目的，它像是一个途径一样，至终要把我们带进到那种本质上的真实，如同这一位我们的父神一样。所以我说我们基督信仰最宝贵的基石，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诚信真实。正是在这一位诚信真实鉴察人心 I am that I am 这一位父神的眼中，人的价值你就看见他不再是奠基于他做了什么或是他有什么，乃是奠基于他在啊什么是什么。我们看人总是看啊做了什么，拥有了什么，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哇，他有两个博士学位，然后他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下面员工成百上千，而且他做的是一个很有益社会人生的民生的大事，哇，你觉得这个人真是棒，真是好啊！如果他也是一个弟兄的话啊，我们常常用人所做的、所拥有的来衡量这个价值。那我们不但用这个去衡量别人，我们很多的时候也用这个衡量我们自己。哎呀，想想我，哎呀，已经这把年纪，说要学位没学位，要真正做什么成就也谈不上成就，仅仅糊口而已。到现在也没做出什么，哎呀，觉得自己都不如人。我们不仅仅用所作所有去看别人，我们也用所作所有来看自己。看别人很成就啊，哇，好羡慕他。我们自己也很不错的时候，自己都飘飘然，骄傲之心油然而生了。当我们自己不怎么样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又……可是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位诚信真实的神，你知道他眼中看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这个人所做的，也不是在于这个人所拥有的，乃是在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整个的看法都会改变。我们再不会再用人做了什么、拥有什么去衡量一个人，我们也不会看自己做了什么、拥有什么来衡量自己，因为人在这个地上，他的处境真是在乎于神。有的人放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有的人被放在一个很低位，但那个好环境、这低位的环境，就应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吗？在神的眼中，不，这些都不是用来衡量人的价值。真正他在人在他眼中有价值的是这一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们有这种认识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好，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别人看我们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被鄙视、自卑、感到自怜，因为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是什么，知道我们与世人不一样。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子，拥有他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真认识这个信仰，真认识我们在神眼中的这一种价值在于我们的所是，而不是在我们的所做或所有的时候， 真的，外面的东西富贵不能够影响你，贫贱也不能影响你。所以中国人古人所说的那种追求的那种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有在一个如同基督徒一样真正知道在自己在神眼中是什么的人，才能够活出来真实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所带来的是一种自由，你再不会为着别人的眼光，为着别人对你的期待而活，你不会受别人对你的期待捆绑，你不会被自己的期待捆绑。多少时候我们是为着我爸爸妈妈的期待，或为着别人的期待来活，有的时候甚至成为我们身上的重担，是不是？有多少我们被自己的期待所伤害，被别人的期待所伤害。可是当你能真正认识到这信仰宝贵的时候，你在这一切之下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一种真正的释放，外面的环境里面的心情不能够真正来再来辖制我们。很多人以为信基督教是对将来才有，不，其实你真认识这位神，你现在就在这一种信仰中经历这信仰所带来的自由。它的好处是立即的，这是真理，而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真理，很多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我很最近这两年呢，我很喜欢把这个真理这个字稍微动一动，不说是真理，而把它说成是真相。真相啊，其实真理是对真相的一种述说描述而已啊，对不对？严格的说哈，当然我不是说要放弃用真理这个字，但我对真相这个字挺有感受的，最近这一两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基督徒一讲真理，我们太注重那个理这个字，而忽略了真这个字。我们太注重这个理，而忽略了那个真。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为一些教义的问题为真理争辩，争得你死我活，面红耳赤，甚至彼此怒骂。为了那个理，我们在那里争，却忘了那个真理。这个真相是神他所要的，不是为了那些次要的东西在那争得你死我活，而是能够彼此包容，彼此相信，彼此接纳。我们为了理而把真正神对我们的要求给忘掉了，而在这个理上面打得你死我活。有没有这种现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真你要去认识那个真相，不要把那个东西都只把它变成一种道理而已啊。真正能影响人的，我们真正要进入的是那种真实，是一种神眼界中的那种我们该有的真实，而在这种真实中该有的那种对。在神的恩典中，经由信，神把我们从与他诚信关系的真实中带入他本质上的真实，所以以至于在这种生命的自由中，我们能真正经历什么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像十七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吗？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但在这位诚信真实监察人心的父神面前， 在这位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们也是诚信真实吗？在这讲究诚信真实的信仰中，我们是否不知不觉地离开诚信真实越来越远？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在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哦，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种断章取义的认识中，或者把自己的自信心，或者把自己里面原本没有却强迫自己努力压挤出来的信心当作圣经所教导的信心呢？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把自己个人或某些弟兄姐妹的希望在只要信就必得着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中把它当作是神所应许的盼望呢？今天又有多少基督徒以自己人天然本性中所经历的爱当作是神本性所启示的爱，用这种人性天然本性中的爱在努力的也很辛苦的来爱弟兄姐妹爱教会，以致爱到最后自己枯竭了，教会也受到亏损呢？你有没有在所谓以信心的宣告的医治中看到在信心的宣告中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这也就是说在信心宣告的医治中依然存在的疾病症状被宣告是撒旦的欺骗，而实际上没有发生的医治却被宣告为已经成就的事实。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宣告的教导？举一个例子，这是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在录音当中我听到她的见证。还有一天她起来早上咳嗽，她也不以为怎么样，想想过一下也许就好了，结果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在咳嗽，她就求神医治，结果一求神医治，果然当时就不咳了，不过呢第二天又开始咳了，他想，他就说，我就大声的宣告啊，宣告，我已经得了医治，宣告，就一宣告，果然这个就不咳嗽了。不过呢，第二天，接下来一天，他又咳嗽了，他又再大声的宣告，一宣告，果然又不咳嗽了，所以他呢很高兴，然后呢，继续上班。但是，接下来的那一天又咳嗽了，他就在见证中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已经凭信心宣告了我已经得医治了，可是为什么还是在咳嗽呢？我晓得了，他说什么？他说原来我现在这个咳嗽是撒旦在欺骗我，其实我已经医治了，但是我已经被医治了，现在的咳嗽是撒旦在欺骗我。你懂我这讲这句话的意思吗？没有仍然存在的疾病症状被宣告是撒旦的欺骗，而没有发生的医治却被宣告是已成就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信仰吗？我们信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可能常常听到有人这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将你的圣灵浇灌下来，用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和能力，能奉你的名传福音，奉你的名说方言，说预言，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以神迹奇事的大能来见证所传的道。这种祷告听过没有？类似的或者都有常常听到，对不对？但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将你的灵浇灌下来，用圣灵充满我们，以圣灵显明父神的公义，让教会中一切欺哄神欺哄圣灵的弟兄姐妹都像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一样被圣灵击杀扑倒而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没有，从来没有。同样一位圣灵 主啊，真是求你怜悯。但是不要笑这样子的祷告，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信仰不知不觉的常常是已经沦为一个为我们个人服务的信仰，在不易察觉却又不是故意的那种利己的宗教思维中，在所谓敬拜的赞美中，常常是我们基督徒在享受着原本应该是对神的敬拜赞美，在所谓信心的祷告中，常常我们是在要求神必须按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一些教导当中，不知不觉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我们要好好把教会的敬拜搞起来啊，敬拜赞美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之一。我们把教会好好的搞好，这个敬拜神就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好好搞好家庭，对神家庭祭坛对神的敬拜，神就祝福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听过啊？所以我们要好好搞好敬拜。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应该是，哎呀，我们的神他施行救恩，我们经历了救恩，他真是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神，我们因此我们敬拜他。可是什么时候对神的敬拜变成成为了一个得到神祝福的方法了呢？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值得敬拜的神呢？赞美，有没有听过这样子说？哦，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一个碰到一个紧急很困难的环境里没有人帮助的时候，你们就要大声呼求，大声赞美，神就给你们力量，让你们来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去度过这个难关。有没有听过这样教导？哎呦，可是对神的赞美，对神的赞美不是我们经历神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知道神他是这么的美好，他值得我们赞美而去赞美他。什么时候赞美变成一种支取神能力的途径了呢？但是这些都是变成很普遍，大家都好像习以为常的教导了，是不是？那真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信仰在那里不断的变变了。有时候不能怪弟兄姐妹，怪我们传道人自己。很多的观念是我们传给他们的，弟兄姐妹不过是有样学样。但是是敬拜，好好的敬拜神就祝福你哦，赞美支取神的能力。对许多的基督徒而言，传福音领人归主，有的人是为了避免将来羞愧空手见主啊，有的人是为了将来那荣耀的冠冕与奖赏，而无视于自己是否真正的活在福音原本所当彰显的那不能朽坏生命的实际中。很多爱心关怀的行动，很多人只是在遵行主的命令，我们要主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我去彼此相爱。有的人只是在做一件教会分派给他的一个工作，一个服事，有的人做呢是唯恐自己被摒弃在天国之外。有没有听过好好爱主啊，这样子可以讨主的喜悦？其实好好爱主啊，这是讨主的喜悦啊，好好的爱弟兄姐妹，服事教会，这样子就可以讨主的喜悦啊，都听过吧？哈，我们爱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才去爱弟兄姐妹吗？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说法错的哈，就是这个，的确爱弟兄姐妹会得知讨主的喜悦，好，但是为了讨主的喜悦去爱弟兄姐妹，这是有一点问题的，你的动机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我最近常常跟弟兄姐妹要注意啊，有很多行很多的爱心的服事，爱心的工作，一个做很多爱心工作的人不见得要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是吗？ 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去帮助，是因为我们要逃主的喜悦，是因为我们要完成我们做门徒的主吩咐我们的大命令，还是那单纯的因着神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的被改变了的生命，带着那种怜悯恩慈，看到有这需要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愿意去帮助他。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宗教？它的差别有的时候就在这一点点。真的，我们是否不知不觉的，我们离这个诚信真实越来越远呢？虽然在这一切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故意的，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教导，但不知不觉的也很可悲的，真的，我们离开诚信真实越来越远。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离开了诚信真实，你还有道路可走吗？离开了诚信真实，你还有真理可言吗？离开了诚信真实，你还有真正的生命可言吗？诚信真实是我们这信仰的根基，他的名为诚信真实，跟随他的也要是诚信真实。诚信真实是我们不再按照世界的价值标准而活，乃是按照神的价值标准而活。诚信真实是我们不再按自己的心意而活，乃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我想这一则的故事你们可能都听过，1861年南北战争，当战争惨烈的进行时，林肯总统在一次记者采访中，一位记者问，在这一场战争中呢，南军与北军，其实南军北军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啊，大家都在恳求这位神站在他们那一边啊。所以记者问说，在这一场战争中，南军与北军双方死伤惨重，南军的士兵与北军的士兵都在恳求神站在他们那一边，帮助他们打赢这一场战争，但不知道您的祷告是什么？林肯的回答是，我的祷告不是祈求神一定要站在我们这一边，我的祷告乃是不断的祈求神的光照，使我确切的知道我们是站在神的那一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是否愿意以诚心真实来面对这位诚心真实的神吗？我们愿意诚心真实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吗？我们愿意以诚心真实来面对自己吗？在这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今天，也就是一个大多数人不愿意付代价，宁可选择罪恶，不愿选择苦难的时代，唯愿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一个另类的称呼诚信真实，也能成为你我生命性情的实际。诚信真实，真的，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如何。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自己有一分钟的反思，一分钟的，让我们好好的回顾，在神的光照中回顾今天到底我们所自己所活在的信仰中是一个怎样的信仰。当神把我们托付在牧羊一个教会，在这样工作中，我们有没有真是按着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真真实实的把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那我们自己开口祷告，请。